的神祷告。天父，当我们再一次站立在你的殿中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恩典越过我们的理性，越过我们的感性，就只有我们的信心来领受。今天我们在这里，在主复活的日子，再次用一个欢欣的心来迎接我们复活的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诚实的心，来见你的面，来听你的话，来敬拜你。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醒过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永活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也让我们坚持我们在你的爱里面的喜乐跟平安。主，我们今天的敬拜，求你帮助我们再次得到你的帮助，因为你要显慈爱帮助心存诚实的人。主啊，让你的孩子们即使心里有重担，心里有需要被安慰的，心里有病痛的，身体上有病痛的，我们都求你一一的照顾，求你一一的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不能做的你可以做，我们怜悯不到的，你的怜恤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彰显。就求你在这里做你的宝座，求圣灵在我们这里自由的运行，开通我们的耳朵，听见你的话语之后，让我们就像追赶一样去行你的话语。主，你帮助我们，赐我们今天所有看得见看不见，台前台后的这些敬拜，这些服事，让我们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我们赞美永活的神，我们谢谢救我们的主，我们愿意顺服带领我们的圣灵。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些很沉重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就是Kathy 的先生吴杰的儿子很快的就离我们而去，然后我们也看到吴杰还有 Kathy 相继回到我们当中来，这是我们家人的事情。然后 Kathy 的姐姐也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他们一样向前走。也有几件喜事啊，因为没有机会跟大家公布，所以呢，我想我借着今天的这个讲道时间，要让大家一起来高兴庆祝一下。过去一个月里面，我们有两个在中国的家长，唐奎的妈妈还有李强的爸爸，在离世前信主了啊，这个天上的天使都要庆祝的哈。然后在我们当中，一月来到我们当中的两个家庭，我在讲的时候，你们知道是谁吗？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最好赶快认识他们，他们八月就要走了哈，在过去就要好几年回来，就是李鹏他们家跟孩子啊，还有温姐妹她跟孩子还有奶奶在这个当中啊，就我所知道，我确定的是，李鹏还有他的爱人还有温姐妹，他们已经决定信主了啊。我们拍手感谢主好不好？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也知道奶奶呢很有感触，她常会说为她祷告，为她祷告，所以我们继续的为奶奶祷告。这是一个大事，是我们教会的喜事。等一下我要跟你谈的是，一个人信主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没有神从天上来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他们到美国来最大的一份，在这里得着最大的福分。然后我们35周年庆9月的第二个星期，我们有培灵会，这也是一件大喜事。我们35岁了，35岁是壮年有成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有成在哪里哈。 所以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啊，这些啊，让我们可喜的，然后有一些我们需要带导的哈、啊，所以我们是一家人。刚才我提到，一个人信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要接受宗教可能比较容易，如果他认为他需要，他就进入一个宗教。什么叫宗教？宗教是在一个地区一个文化里面形成的，由人的思想所塑造出来的一种信，一种啊宗，就是一种你的信仰对象，按着自己的想法哈、啊。比如说，这个台湾人，因为中国人很久以前就宗教先把它隔掉了哈。那我讲台湾就好了哈、啊。事实上也是从中国阉割过来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其实我们的宗教是什么？道教。我们崇拜英雄。在以前本来是祭天，可是天呢太大了，只有天子可以祭，以至于人里面那种渴慕要崇拜一个对象的这个情呢，无地，没有地方可以去发出来。这个情是不管在国际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有个要敬拜比我们尊高的一个力量的这个情愫哈、啊。这个人民呢只好去想象出来一种宗教，就是把那些伟人拿来拜，英雄崇拜。只要有宗教就会把鬼神放进去。比如说像印度，因为他们的阶级非常的不平等，所以使释迦牟尼要找出一条道路来脱离这种人生的这种生老病死，所以他就悟出了一条路，也带很多人一样跟他走。这个是在那个地方所产生的一个宗教。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彼得怎么谈信仰哈。信仰跟宗教是绝对不一样的。宗教我刚才讲过，是人自己按着自己的需要塑造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在台湾很多人去这个庙拜一拜不灵验，再换一个庙，这个不给我，我再换一个。但是信仰是从神而来，从上面而来。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天上的天使都欢呼的，那是天上的事情，是天上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个老彼得本身就是一个从宗教跨越宗教进入信仰的一个我们的使徒哈，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历程里面，他是使徒。他也是亲眼看到耶稣，不但看他那个荣耀泛发的耶稣，印证他是神的儿子的耶稣，他也亲眼看到受死受难的耶稣。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他的书信，短短的彼得前书哈，后书可能会讲一点点，来他的精神来看一下这一位看过耶稣的彼得跟我们怎么谈信仰。我们也再一次看一看这个以前的那些信仰跟我今天的信仰是不是永远不变一致的。这个就是信仰，从天而来，而且它不会变质的，它不会改换的，不是换来换去的，也不是只有局限在哪里的。通常我们以前有一个误解，基督教是洋教，西方的宗教，我们没有了解到事实上基督教的信仰是从亚洲出来的。而且你可以从现在整个全世界普世的教会的来看的话，你知道说这个信仰不是只有局限在哪一个地区，只有给某一些人。不管你穿什么衣服，不管你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我们都因着神的爱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来，有一天要在他的国度里面一起跟他掌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哈，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来，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贝信心的人。彼得写这封信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罗马，是在外邦。然后呢，他写这封信要给哪些人呢？是那个 跟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跟他一样有信心的人，这个在讲信仰哈的信心的人。为什么我说彼得是跨越他的宗教进入信仰呢？因为彼得他本来是一个犹太人，他信奉的是犹太人的文化里面的犹太教，执守犹太教的条例，所以他有一种犹太教的习俗的固守的这样的习惯，也有犹太教的优越感。为什么说我说他有优越感呢？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神啊，独一真神啊，他们有这种特别的神给他们特别的福分啊，有从那个圣经是从他们手中好，在他们手中交给他们，而且他们在等着一个救世主，那么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神要的，所以呢无形中就会把这些犹太人以外的人呢叫做外邦人，只有我们是纯的，那些是外邦人，只有我们是神拣选，因为只有他们认识独一真神，他们不拜偶像的。彼得本来有一种情况，他已经神在改变他，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成见吗？你有没有觉得你也有成见？这些成见不是你故意的，是文化把你塑造好像一个围墙一样，让你突破不了，而且让你呢固守在里面。事实上那个天地空间是很大的，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好像我们看那个成见就是看一片天是这样子，事实上天是很大的。神在扩张彼得的心胸，因为他已经从宗教一碰到耶稣就进到信仰了。为什么我说他碰到耶稣就进到信仰？因为他见到耶稣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一个事情，我是个罪人，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帮他打很多鱼，那个时候他的一个信仰的体会是他碰到了一个跟他的罪完全不一样，那个圣洁的一个对象，体会到自己是罪人。这个是信仰的第一步，你看到我是谁，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污秽的人。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彼得就抓住这样的一个信仰，他就很果敢的去跟随耶稣。那我刚才提到彼得在这个神在扩张他要用他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有一次保罗他在跟外邦人吃饭，彼得加进来了，彼得很高兴哈，他终于可以跟保罗很和平的在那边跟外邦人吃饭，没有想到犹太人进来，他怎么样？自然反应马上跳起来，为什么？那个优越感哈，哎，我不应该跟外邦人吃饭的，哈，那不是刻意的。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成见、固有的想法，但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爱里面，他慢慢会帮你扩张，帮你拆掉一些樊篱。因为神的爱是普及全世界的，是长过高深的。我们神的儿女不能只有局限在某一个局限里面，像青蛙在井里面看天。刚才我说过，彼得从自己看到自己一个罪人，他就果敢的跟随耶稣。可是我们也看到，如果你了解四福音的话，你看到彼得的跟耶稣的过程是跌跌撞撞，等一下很高潮，等一下很低潮。等一下说对话，等一下说错话，甚至有一次耶稣还说撒旦退去，给魔鬼用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跟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三年来事实上没有很顺利，有很多失败，有很多成败，但是因为他抓住的是一个信仰，像我要跟你讲的另外一个信仰的跟宗教不一样，因为信自然就会产生爱，因为信仰是有对象的，只要有对象就会有关系，这个关系里面呢，除了信任以外，已经产生了，跟了三年已经产生一种爱了。所以到后来耶稣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耶稣没有说彼得啊，你还信我吗？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前后书在里面告诉我们，信心的一个结果就是会产生爱，因为这个不离不弃的爱使彼得虽然失败，虽然走了回头路，可是他又跟上了。到后来我们看到彼得完全改变， 不一样了，到后来这个成熟的彼得怎么样，他命拼上去都要服侍神，生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传耶稣基督的圣名。他说金银我没有，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以前很胆小的彼得，人家说你是不是跟那个被抓去要钉十字架受审那个耶稣在一起，他说不是不是，你认错了。三次，连连三次问他，他否认掉。那个胆小的彼得，几乎是像逃走的彼得，等到他反过来服侍神的时候，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次他在监狱里面沉睡，睡不醒，天使要来带他出去，还要拍他，你看看那个圣经很可爱的哈，还拍他，彼得起来了，起来了，可以在监狱里面睡得那么熟，就像耶稣可以在那个大风浪里面怎么样，在船底沉睡。这是什么？这是信仰，这是信心，一个牢靠像锚一样的这样的信心，不摇动的。所以我们看到，我刚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彼得他跨出宗教进入了信仰，然后彼得前后书就在告诉我们，这个信仰他体验过的这个信仰，也是我们这一群人所接受的信仰的真谛是什么。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一方面让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好好的再次复习一下我们那起初的爱。有一次妈咪在这里讲到，谈到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教会，耶稣谈到那个教会什么优点都有，可是很可惜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起初的爱。我常常说次好的有很多，但是你要抓到最好的，你要提纲挈领，就像你拿衣服一样，把领子拿起来衣服就带走了。你有没有看过孩子拿衣服抓着一个袖子在地上拖，有没有？好，最重要的你要抓住，次要的有很多。如果次要的会缠绕你，会让你裹足不前，次要的要放掉。让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再次回想一下，回味一下我们那起初的爱，也让我们这些新的教会的属灵的 baby 哈，我们这些新进来的婴儿哈，可以知道说，原来你们所持守的信仰是多么的宝贝，它的盼望是何等的深远跟浩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今天之所以能够信主，是神的工作。彼得在彼得前书的开宗明义，刚才我们说他写信给那些有宝贵信心的人，那么如果你看到前面的前书的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人呢，包括什么？包括一些外邦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小亚细亚的东北角的几个城市，他把那个城市都标出来了，什么城什么城什么城，我写信给这些人。所以你看到彼得扩张他的心里的境界了，从宗教到信仰，他写信给外邦人，为了要告诉他们，再次提醒，再次的来深造我们对于信仰的认知还有扎根。你如果拿起你的周报哈，你就看到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部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一个基督徒这种信仰的伟大跟重要跟不容易在哪里，是因为神的工作可以做到人的生命里面来。为什么我说这个很伟大？因为人有一种自由意志可以拒绝神，这个自由意志是神给的，而神的爱、神的能力、神的计划可以冲破我们的自由意志。你不要以为你的自由意志没什么哈，我们那个自由意志就是一生在赚我们、在驾驶我们的，是你自己做主的那个。 很多人说我就是这样，那就是自由意志，我就是这样。但是神可以冲破我的那个自由意志，然后来拣选我们。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父神先见的拣选。很多人这样说，神是预定的，神是选好的。拣选这个词是表示说要好的，对不对？就是我选好的，你去选东西不会选不好的，一定选那个最好的。但是请我们不要一个观念，好像有些人神不选，有些人选。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传福音？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人是神选的神不选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这个所谓的神的拣选是按着他的先见。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提到，他预先知道就预定了他们的道路。所以神的拣选绝对不会偏待谁要谁不要，不会。神的拣选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已经预先知道了谁会答应，所以他百般的用很多方法吸引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神的儿女，是父神，天上的父亲，他预先知道你是怎么样，然后呢对你做了拣选。你说那我这样还要拣选，然后还被拣选吗？如果没有他的拣选，你就没有资格可以进到神的家中。因为他对你有一个说啊，这个是我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先天条件，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是神的儿女。就像你去领养一个孩子一样，如果这个父母亲他没有首肯，没有说好我领养这个的话，所以那是一个拣选，是我们是多么宝贝的一个信仰，我们是被拣选的。神按着已经知道你会怎么样，然后百般的吸引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神拣选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绝对的因素，是因为基督宝血的这个遮盖。这个宝血所洒，这个是旧约的用词。彼得在这个前后书用很多旧约的用词，我们看到彼得非常了解旧约，也非常忠实于旧约，这个是旧约的用词。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是有耶稣宝血的记号的，烙印的，我们有耶稣的宝血。我今天之所以我接受了神的拣选，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成为他的儿女，因为我身上有一种资格跟记号，就是耶稣的宝血跟我的关系。他在这里做赦免我，把我过去所有的一切都算了，成为新的人，然后呢洁净我。一个人信主，这个大功从神来的大功，还有一个就是圣灵得成圣洁。现在耶稣已经复活回去了，回到父的右边，然后圣灵呢就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做工。因为我们的信心的路还没有走完，我们这个器皿还没有完成，所以圣灵在我们当中每一天就像一个妈妈一个爸爸一样，不惜劳苦的谆谆告诫，在你后面告诉你，哎呀，这个危险，这个不要这样做，在你良心里面做主一样的，他不干扰你的自我意志。记得哈，人有一种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能力的，就是自由意志。所以我刚才说神可以冲破他来引导我们，这是一个大功。我们的心可以硬到神都进不来，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可以愚昧到神怎么说话我们都听不到。我们这些由父神拣选，有基督的宝血为记号，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造成，等一下我们会讲，成为跟神性情一样的人，也就是圣洁的人。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讲的，彼得说，我写信给这些跟我们有一样，我们就指那个时候看过耶稣跟耶稣在一起的人一样的宝贝的信心的人，就是我们这群人。你看看这是不是适合来形容我们。第一个就是没有见过耶稣却爱他，而且看不见也很大喜乐。 你知道圣经没有在形容一个看不见却有喜乐的吗？就是当他耶稣有没有耶稣在往十字架的时候，希伯来书形容说他就轻看眼前的羞辱，然后怎么样，以为大喜乐。雅各说你要以为大喜乐，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写照，没有见过耶稣可是爱他，是不是你，是不是我？我没有见过耶稣，你却能够爱他，从信他而爱他。我们看不见，看不见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可是我们会有满满的喜乐。这个是彼得在讲到这个宝贝的信心。我在想彼得在写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种赞叹哈，他要写的这个是圣灵的默示哈，启动他写的，而且他写的对象其实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几乎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哈，就从耶稣之后第二代基督徒。他想到说哎呀，他们虽然没有看到主，虽然不认识主，跟我这个在主的身旁经过很多大风大浪，然后呢看着他死，看着他活，看着他离开，这样的一个人比起来呢，这些人多宝贝啊。这个才叫做信心，看不见可是可以爱他，可以信他。看不见你还有喜乐，因为你有一个远光在那里，因为你的信心是真的，你的信心是有对象的。那么今天我的重点要放在到底我们的信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果效，这个是彼得书在讲的，信心是有果效的。刚才讲到彼得想到这个信仰哈，告诉我们信仰的内涵是什么，接下来就是现世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应该产生什么果效，这个信心会带来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第一个，信心要带着我们经过历练，经过火炼。这个是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信心有一种果效，就是他要到个地步呢，他要练到可以成器。为什么金子要被练？因为他要把杂质拿掉，他要成为一个宝贝的一个器皿。所以啊，刚刚到我们家中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你要预备着，你的信心要被考验。如果我们这些老基督徒的信心呢都没有被考验，你要跟神说，主啊，你帮助我建造我的信心。当然你不用求苦难，你也不用求说用火来历练你，但是呢你的信心需要成长。我们知道信心的果效是在一个环境里面被炼出来的。一个金子的被炼的过程，第一个，如果它是一块金矿的话应该怎么样，先破碎，对不对？先把它打碎之后呢就要用火去融，然后把杂质拿起来，一次不够好几次加热再烧，把它弄到一个地步呢，你知道什么样最宝贝？纯金，对不对？你买东西的时候，买这个金子的时候，纯金最宝贝啊。他也有说啊，练到一半说好，这个就好了，因为他功夫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彼得说，我们的信心有一种功效，要经过各种环境的考验，然后把它练出来，成为像纯的金子。这个是以后你在神面前要拿奖赏的。那个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信心有什么样的考验？有没有练出金子来？这个是彼得讲的，我们的信心有个果效，越来越纯，越来越强壮，然后呢，就会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这个是我们信心在这个时候都需要经历的。我常用一个小故事来形容。我在讲哈，或许有人听过了哈。我说呢，有三个东西被烧，一个是蛋，蛋被烧会越煮越怎么样？越硬。第二个是红萝卜，红萝卜越煮越怎么样？越烂，没有了，后来就烂掉了哈。那个蛋呢，硬到你可能都不想吃了。咖啡被煮的时候怎么样？ 越来越香。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个咖啡的籽的本质是香的，可是你如果不把它煮的话，味道不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要经过很多的历练，各种大大小小外来的里面的各种难处来历练，然后就把它练出香味，就把它练出它的纯净度。这是第一个信心的果效。如果我给你们时间，可能大家都讲不完都过去你的信心怎么样经历啊这些难处。有时候对于神的历练哈，对于神容许给我们的历练，我们可以有一个角度的看法。这个是我说的哈，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从这个经历来，就说你记得当你被历练的时候，你很苦的时候，你很难的时候，你记得说神知道我可以经受，有没有？神说你所受的不是你受不了的，是怎么样？是你受得了，而且要帮你怎么开另外一条路让你走。所以每一次你经验的时候，难处的时候，不管是家庭啦，或者是外面啦，工作啦，或者是身体啦，记得神啊，你信任我，你知道我可以承受得起，这个是会过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分享给你们，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走过这个历练的时候。第二个，跳了一个，信心的果效会有活泼的盼望。什么叫盼望？就是那还没有到的，你确定一定会有，一定会到，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后面那个比现在更好。保罗有一句话，他说：“我宁可离世，跟谁同住？”跟主同住，所以他在两难之间，但是呢，现在留下来也是重要的。不管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难处也好，各位，我留下来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主啊，把我带走吧，对，因为受不了了，把我带走哈。他说：“我宁可离世，这个就是盼望。基督徒有一种远处的活泼的盼望。”我问你哈，你不用回答我，你是跟保罗一样说我宁可离世与主同坐，但是如果主要我还留下来我就留下来吧，还是反过来？我知道跟主同住是好的无比的，可是我宁可现在还是留在这里。你不用回答我，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盼望。真正神的儿女的盼望是现在这些我一定要经历，我靠着主经历，但是呢，我宁可你放得下现在所有你四周围的，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缠绕，如果可以现在就去跟主同住，多好。有一个小笑话，有一个传道人游泳的时候掉下去了，然后他就呼救哈。结果那个救生员是他的会友，把他救起来。他说：“我还以为你想去天堂呢，那不是好的无比吗？为什么还要我救你？哈，这是一个笑话。”他说：“我还没有预备好啊。”所以有时候神留我们在这里是为了预备我们，因为在彼得前后书里面有一个观念，我们是客旅，弟兄姐妹记得，我们随时是要拔营的。我们不是一个定根在地上的人，不要以为这些是你的，随时要拔就拔，随时要走就要走，我们是客旅。所以这个叫做盼望，远远的，我很渴慕的，我很羡慕的，我所要的是那个，不是这个，我宁可这样，可是如果不得已，这里也是要紧的。这个是信心的一个果效。你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果子吗？第三个，切实的爱。彼得这个前后书里面有一个观念哈，他常常强调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成长出一种切实的爱，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夫妻的关系，父子父女的关系，亲子妈妈跟孩子的关系， 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有对那个不信的人，我们对他们灵魂的爱，这个都是切实的爱。所谓的切实的爱，就是很迫切，而且是实在，没有虚假的。切实的爱不在于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没有做什么你怕人家说，或者你没有做什么怕怎么样，而是你心里面根本不晓得你在做，从神来的那种爱从你的身上流出来，没有条件的爱。一个让你当你流入那个爱的时候，是赐福祝福别人的爱，你自己也很喜乐的爱。彼得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只有这个先天条件，你不然我们不可能有切实的爱，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上次我们有唱了一首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有一个万物的结局尽了，里面有一个最要紧的是，彼得像一个老爸爸一样哈，他在一个快要离世前呢，他叮咛的百般叮咛的说，你们这一些没有见过耶稣却能够爱他信他的人，你要听着，你要听着，最要紧的是什么？他经历过了，彼此切实相爱，只有爱能够遮掩过错。如果你没有爱，你不要期待你不会看到过错，太多的过错，别人的、自己的、环境的、各方面的，很多的不公平。可是呢，因为爱可以遮掩过错。耶稣来的时候，有三个我要交代。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圣灵充满？那十个童女，你是不是那个平常就预备好的？刚才那个牧师说，我还没预备好。你有没有随时说，耶稣来了，我就在这里，我很安然的见你。第二个要交代的是，我们有没有忠心，你的恩赐有没有来服侍主，你要对他交代。第三个就是爱，有没有切实的相爱，不是爱的作为有多大，不是可以让人家看出来有什么。你要记得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即使你拿所有的去周济穷人，若没有什么爱，就不算什么。这个很可怕的，有时候我们会把那种爱的作为、爱的彰显代替了里面切实的爱。有切实的爱就可以包容，有切实的爱就可以遮掩，有切实的爱就可以连续，因为神他也连续了我们。信心的果效是让我们承受一种应许。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按照他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我们要活出耶稣的形象，可不可能？可不可能？有没有人大声的回答我，可能不可能都会大声回答，可不可能？需不需要？需要，因为我们是神本的，是神用他的形象造我们。然后呢，使徒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他的那个仁义真理圣洁的形象。今天人离开神原来造那个形象太远了，不像人样了。今天神把我们救出来，接纳我们到他的家中来，原来所有的历练，所有的造就，除了要用我们以外，他是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纯洁圣洁有仁义有真理的形象。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一定要有这种心智，我愿意，我渴慕向神的性情，神所爱的我也能爱，神不想的我也不想，神能够赦免的我也能够赦免。这个是信仰的一个真谛，这个是信仰的果效。这里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儿女不像神，要像谁呢？你不，当然你们不会想要像我跟像牧师啊，我知道我们是很多缺点的人哈。你不是要像人，我们都是要像耶稣。 可是我们自己又有很多不像耶稣的地方，所以神就借着环境，他百般的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我们虽然看不到神，可是耶稣已经在世上给我们做的榜样。所以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为了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的脚步在跟谁？跟潮流？跟世界？你在跟谁？我们在跟耶稣，跟随他的脚踪行，一步走，一面走，一面走，像以诺一样跟他同走。走到后来怎么样？他没有叫我们在后面跟哦，他说你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跟你一起走。你看神那么体贴我们，你跟我一起走，为的是把我们塑造成神的性情。信心的果效让我们有盼望，信心的果效让我们有爱，那个有根基的爱，保罗说的那有根有基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已经浇灌我们。信心的果效让我们可以在各种历练里面都经受得住，而且越烧越纯。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信主比较久的我们这些传道人或老人家，让你觉得说哎呀你信心怎么好，就让你有赞叹的地方，那你就知道我们被烧了多少次。好，有人说你好像很乖很顺服神啊，我说你就晓得我被神打多少，好，比你打得多才会越来越快哈。所以呢，这个是神的一个目的，信心给我们一个果效，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是寄居的，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去的。我们但愿可以跟主同住，多么美好。可是我们现在很要紧的这段时间，我们的信心需要每一天跟着主一起走，一起走，跟他同行，跟他同行。这样的话你不会走岔路，这样的话你也很安全，他怎么样我就学怎么样。这个是神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说我信主，我有永生，我上天堂，这样就好了，其他我按我的方式生活的话，那我说你很傻。因为神除了给我们有儿女的名分，给我们以后的产业，他还要让我们跟他一样，让我们真的是配起来就像神的性情一样。这个方面是神一方面他的期待，他一定要照做的，而且是我们的福气，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从彼得跟我们谈信仰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能够今天能够信主是不容易的，常常感恩，常常回味，你一回味那个起初的爱就在你的里面流露出来。什么叫起初的爱？就是你对主的爱，因为他爱你使你有那种回报的爱，之后呢你会把它行在人的身上，这个叫做起初的爱。我不晓得如果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来讲我们的教会。他一定会说我们有很多优点，但是希望这个不要成为我们唯一最严重的缺点，失去了起初的爱。我没有说这样的话，我没有说我们失去起初的爱，我只是希望我们持守起初的爱。如何持守？只有信心，只有那刚刚开始信主那个很单纯的心，常常记得你是多么的宝贝。这个信心也是很宝贝，神拣选你，然后耶稣为你死，为你付上的代价，圣灵今天不断的在你里面做工。你知道一个父母亲看孩子幸福顺利容易，还是看孩子受苦容易？当然幸福，对不对？可是当孩子有一些特质不能幸福，以后会碰到困难或危险的时候，父母亲就需要让孩子经受一些苦，好他避免以后的歪曲。神的心在历练我们的时候，你在火炉里面的时候，他也是痛的，他也是难的，但是他知道我烧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器皿，我烧出来之后是怎么样一个生命，纯全发光的生命，像神的性情。我们羡不羡慕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条路 绝对不会让你后悔。而且你要知道，刚才我讲过，我们会有历练，我们会有考试。中国人不怕考试，中国人最会考试了，对不对？好，已经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回想一下，你有没有持守那起初的爱心，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这条路很美，但是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是宁愿用我们的盼望来盼望我们以后永恒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稍微来体会彼得他写这两封书信的前后书的这样的心，求你帮助我们听到这一位老使徒的叮咛。我们一方面感恩是如此的浩大的功，你坐在每一个信你的儿女的身上，你费了多少的心思，用心良苦的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一方面我们也谨慎，就像彼得说的，我们谨慎自守，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出离了这条轨道，让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的信心产生真正的功效。你把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的这个纯金可以照出主耶稣的形象。你帮助我们的心不要放在这个会过去的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帮助我们的心盯住那永恒的有盼望的未来。主，我们要跟你说，你就塑造吧，继续的塑造我们，因为在你把我们塑造成你的形象之后，后面等着我们的是有无比的荣耀。谢谢你给我这种没有玷污，没有衰残，不会过去，永存的产业。就求你赐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站稳，而且向前走，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一心一意就是要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谢谢师父。